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2日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埃尔多安将分别与俄乌总统商讨恢复谷物出口协议。
布林肯本周将前往德国出席 G7 外长峰会，预告关注台海问题。
多国调查中共在海外设立的警察站，荷兰令其立即关闭。
川普预测共和党将重掌众议院，参议院则保有很大机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当地时间周三上午，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当天至少已经发射了10多枚各式导弹，其中包括首次向南方海域发射导弹，打破了所有先例。韩国政府已指示采取相关严正行动，以作紧急应对。韩国总统尹锡悦2日上午亲自主持国家安全会议，听取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等相关报告和应对方案，并警告要让朝鲜付出明确代价。出席的委员也谴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及巡弋导弹和进行炮击等行动已经违反了两韩919军事协议，而且导弹落点落在临近韩国领海的北方界限，已经成为史无前例的军事挑衅。另一方面，韩国合同参谋本部指出，韩国空军的 F-15K、KF-16 战机搭载的精密空对地导弹稍早已经向北方界限以北的公海和朝鲜发射导弹落点相应的位置完成了3发空对地导弹射击。韩国合同参谋本部指出，平壤当局不顾韩方屡次警告，持续挑衅。韩国军方以这次发射导弹行动再次提出告诫，未来发生的所有状况和责任将会全部归于朝鲜。
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周二表示，一旦瑞典成为北约的成员国，他将对北约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持开放态度。这项立场已经与前政府截然不同。新接任总理的克里斯特森1日在赫尔辛基与芬兰总理马林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发表了上述谈话。瑞典和芬兰此前一同申请加入北约，当被问到两国是否同意北约在他们的领土上部署核武时，马林回答说，我们不应设下先决条件，我们已经决定不对未来的任何可能性关上大门。而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也表示同意，他说，你们会从我这里得到与芬兰总理完全相同的答案。克里斯特森告诉记者，瑞典和芬兰针对这些议题采取联合行动，在这样的思维下，除了与芬兰携手共进之外，我没有其他想法。不过马林和克里斯特森都认为，如果有其他异议，仍然可以在未来协商。
据国务院欧洲与欧亚事务代理副驻卿所罗门周二说，国务卿布林肯将在本周7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上与各国讨论包括台海稳定、知识产权保护和新疆人权等议题。据国务院宣布，布林肯将在10月3日前往德国出席 G7 外长会议与美德未来论坛。 G7 外长会议将讨论一系列紧迫的全球挑战，包括对民主、主权和繁荣的乌克兰的持续支持，并加强非洲与印太区域经济与民主韧性，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造成的粮食和能源危机。在 G7 外长会议将在德国召开之际，德国总理舒尔茨本周五即将访华，遭到国内各党警告。他们告诫舒尔茨，德国应从俄罗斯的例子中吸取教训，减少对华贸易依赖。副驻卿所罗门周二在电话背景简报中也提到，相信布林肯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会就包括中共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等各项议题进行讨论。他强调，不仅是德国，美国和其他合作伙伴在对待中共的方式、面临的挑战与可能的机遇等议题方面，观点越来越相近。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克里钦科周三表示，当地政府正在全市各地准备上千个供暖点，以防止区域供暖系统在俄罗斯的持续攻击之下失去作用。路透社报道指出，最近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已经摧毁了40%的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并造成基辅多处短暂停电停水，迫使当局限电。克里钦科2日在通信软件 Telegram 上写道， 市政府正在衡量导弹攻击下的各种状况。他表示，最高的状况是彻底的停电停水，或者完全没有区域供暖。为了预防这种状况，我们正在基辅市准备超过1000个供暖点。他还说，这些供暖点将配备发电机，并备有饮用水及其他必需品。乌克兰政府呼吁已经出国的民众留在国外过冬。同时，乌克兰政府指责俄罗斯攻击基辅的能源设施是让乌克兰人民更担心，必须在没电和没暖气的寒冬里挣扎求生，进而迫使更多的人逃离乌克兰，这形同制造出新一波的人道危机。
据白宫周二宣布，美方和中方官员目前仍在积极安排，让总统拜登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15号到16号于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进行面对面会晤。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1号告诉记者，为了促成这场拜习会，工作人员层级的努力仍在持续。此前，白宫在10月28号正式宣布拜登将出席本次峰会，而北京并未宣布习近平是否会参加。上周日，国务卿布林肯已与中共外长王毅通话，是中共20大后双方首次对话，谈及美中关系、俄乌战争和海地情势等问题。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本周在例行简报会上说，这次约70分钟的通话富有成效，展现美中致力于维持沟通管道通畅。如果有需要，在 G20 峰会前，双方外长也有可能会再次通话。而拜登自2021年1月上台以来，曾和习近平进行过5次通话。两人如果在 G20 峰会上会晤，将是拜登上任以来美中领导人第一次的面对面会谈。
上周闯入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位于旧金山的寓所，攻击佩洛西丈夫的男子德帕佩，周二在旧金山法院出庭后坚持不认罪。现年42岁的德帕佩被指控日前在凌晨10分闯进佩洛西夫妇位于旧金山的豪宅，并用榔头袭击佩洛西的丈夫保罗的头部。德帕佩1号出庭后已遭法官下令拘留。据司法部在法院的文件显示，德帕佩当时随身携带胶带、绳索、束线带和其他物品，但是闯入后发现当时只有82岁的保罗在家，他便用榔头攻击保罗的头部。据称，德帕佩原本打算绑住佩洛西，若佩洛西不承认民主党谎话连篇，他就会敲碎他的膝盖骨以示警告。此外，德帕佩也告诉警方说，他当时正在执行一场自杀式任务，还计划锁定其他加州和联邦政治人物为攻击对象。目前，德帕佩正面临州和联邦层级的指控，他将以涉及杀人未遂、入室盗窃、使用致命武器攻击、虐待老人、非法监禁老人以及威胁公职人员和其家人等罪名被起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预测共和党将重掌众议院，参议院则保有很大机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路透社周二报道，世界首富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计划在12月初首次发射星舰火箭系统进入轨道，这是一次关键的示范飞行，因为 NASA 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内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SpaceX 在位于德州的发射设施只发射过星舰上半部分的原型，升空到大约10公里的高度，主要是测试着陆，而12月份的任务将首次测试整个系统。搭载 SpaceX 高70公尺的超重型推进器，将50公尺高的星舰太空船送入轨道。
电商巨头亚马逊的股票价格连续第5个交易日遭遇下滑，期间累计下跌大约20%。上个月，电商巨头亚马逊公布第3季度财报后，发现不如分析师预期，而且他们对于下个季度的业绩展望同样令人失望。因此，投资者纷纷开始抛售其股票，导致该公司股价连续暴跌，市值在上周五已经接近跌破1万亿美元的状态。周二收盘，亚马逊股价下跌5.5%，报收96.79美元， 市值仅剩9874亿美元，这是亚马逊股价自2020年4月以来的最低收盘价。今年以来，已经累计下跌43.2%。亚马逊股价在去年11月18号达到峰值时，市值一度接近1.9万亿美元。
Axios 网站周二报道，马斯克已经要求推特的工程师着手研发短视频应用 Vine 的全新版本，计划在今年年底重新推出。短视频应用 Vine 允许用户分享长达6秒钟的短视频片段，但是随着后续被用户抛弃，2016年推特在收购 Vine 的4年之后关闭了这项应用。据报道，马斯克已经在推特上发起投票，询问用户是否接受 Vine 的回归。据悉，马斯克要求推特的工程师查看 Vine 的旧代码库，从被关闭以来，这些代码库一直没有改变或者更新。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川普在一场保守派脱口秀节目中表示，本次的中期选举，共和党将在众院表现得很好，并取得相当大的席次增长。与此同时，他认为共和党在参议院也还是有很大机会。请听报道。
周二，川普在保守派电台脱口秀节目《克里斯·斯蒂格尔秀》中表示，他预测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人将赢得国会众议院的控制权，同时也有很大的机会能重掌参议院。他补充说，现在的机会很大，而3个月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川普的预测与许多共和党议员及分析师的预测也一致，一即在众议院将会取得进展，同时在参议院也能有一定的微弱优势。不过要夺回参议院，共和党需要击败内华达州民主党参议员马斯托和乔治亚州民主党参议员沃诺克，并保住宾州空出的席位。民主党副州长费特曼和共和党名人医生奥兹正在争夺这一席位。上周在与奥兹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电视辩论中，经受了中风的费特曼表现出明显的认知障碍，他不得不使用隐藏字幕来理解问题和对手的发言，而且经常无法组成完整的句子。川普在谈到费特曼的情况时说，我认为不管是谁代表了费特曼让他上场，这都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另一方面，在亚利桑那州，自由意志党参议员候选人维克多周二退出了本届竞选，这让川普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马斯特斯获得了提振。维克多随后也支持马斯特斯，他在一份声明中说，经过那次讨论，我认为撤回我的候选人资格并热情地支持马斯特斯竞选参议员符合自由与和平的最大利益。我打算以一切合理的方式帮助布莱克·马斯特斯当选。根据美国政治新闻和民调聚合网站真清晰政治的数据显示，维克多的支持率从 1% 到 6% 不等。不过马斯特斯和他的对手现任参议员凯利在最近的民调中仍不相上下。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上周末，俄方宣布暂停参与黑海谷物倡议。土耳其外交部长卡夫索格罗一号说，总统埃尔多安将在几天内将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谈话，希望恢复谷物出口协议。请听报道。
土耳其外交部长卡夫索格鲁告诉法新社记者，埃尔多安这几天内将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谈话，他们相信会克服谷物出口协议这件事，让每个人受益。俄罗斯和乌克兰今年七月在土耳其和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协议，让乌克兰谷物出口。土耳其以升高外交力道挽救这两个交战国间的此一协议。莫斯科指控基辅10月29号在克里米亚半岛对其黑海舰队进行大规模攻击，并且以此为由表示将无限期终止参与黑海谷物协议，目的在舒缓俄国侵乌引发全球粮食危机的这项协议原定11月19号更新。目前为止已有970万公吨乌克兰谷物透过这项协议出口。 埃尔多安周一表示，尽管俄方有所迟疑，土耳其仍将致力维护协议有效。俄国退出协议后第二天，仍有谷物船驶离乌克兰港口。联合国领导的联合协调中心表示，在俄罗斯终止参加黑海谷物出口协议后，在1号中午前仍有三艘谷物船基于协议驶离乌克兰港口。路透社报道，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堡的联合协调中心发表声明指出，协调中心的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代表团同意这些谷物船的移动，俄国代表团已获告知。这份声明提及，黑海谷物倡议联合国协调员阿卜杜拉继续与所有三个成员国进行讨论，致力恢复在联合协调中心的全面参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10月31号对安理会通报说，黑海谷物倡议是否能够继续生效尚未明确，导致谷物价格再次飙升。仅在一天内，小麦期货就上涨了超过 6%。 不过他表示，在联合国的努力下，美国、欧盟、英国和其他国家以及私营部门开展了密切的接触。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人权组织保卫卫士上个月揭露，中共在全球设立了50多个海外警察站，连美国纽约也有中共的警察站。英国政界要求厘清法律依据调查中共的行为。荷兰政府周二命令中共立刻关闭在荷兰的警察站。请听报道。
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今年9月发布一份报告，指中共在21个国家设立了54个海外警务服务中心，包括荷兰、爱尔兰、英国、德国等欧洲很多国家都开始对此进行调查。无独有偶，美国纽约也有中共警察站，而且得到中共官方海外媒体的大力宣传，被称为海外110，梦想成真。不过现在该警察站似乎已经停摆，相关人员不见踪影，联络电话也被切断。纽约邮报报道，设在长乐工会的中国警察服务站是中国在世界各地设立的100多个此类执法办公室网络的一部分，表面上是为了帮助中国公民更新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和驾驶执照，但根据最近一份人权组织的报告，这些服务站有着更邪恶的目的，如为中国共产党监视侨民，并且充当北京反制海外异议人士、宗教团体、香港人、台湾人和维吾尔人的抗议活动。英国政界对中国在英国境内设立海外警务服务中心反应强烈，要求厘清法律依据，调查他们的行为。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周二指，会调查中国是否有在英国境内营运海外警署，强调不能接受外国在英国土地上营运他们的国安机构。除此之外，董勤达被问到是否会关闭英国的孔子学院时，重申英国首相苏纳克在今年7月竞选时的承诺。他指，苏纳克认为孔子学院对英国不少大学的自由构成威胁，会研究关闭他们。与此同时，荷兰政府星期二也命令中共立即关闭在荷兰的警察站，这些警察站据报被用来骚扰异议人士。加拿大联邦警察上星期一表示，他们正在对多伦多地区有3个警察站的报道展开调查。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9月份美国职位空缺仍出现激增，美联储估计会保持升息3码。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1月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伊朗出售无人机导弹给俄罗斯，美国将大力制裁；
中国渔船大肆捕捞，在南美公海与美国海巡对峙；
9月份美国职位空缺仍出现激增， 美联储估计会保持升息三码。
欧佩克呼吁投资石油，防止再度爆发能源危机。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秘书长盖斯周二说，随着全球对碳氢化合物的需求长期增长，世界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投资石油，以防止未来出现能源紧急状况。路透社报道，盖斯受访时说，如果这次做错了，将为未来的能源危机播下种子，不仅仅是一次，恐怕会爆发多次。盖斯在 OPEC 公布2022年全球石油展望报告的第二天发表相关言论。 OPEC 预计需要 12.1 兆美元的投资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长期石油需求。盖斯预计今年的气候峰会将会好好地听取产业的观点，不再妖魔化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各产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现在意识到，过去几年缺乏投资是今天陷入这种情况的一大原因。盖斯也提到，有必要进行足够的投资，维持闲置产能，以便能够及时干预，防止未来出现任何供应冲击。从长远来看，盖斯认为世界将继续需要石油。
多家媒体周二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力促欧盟以及日本等盟友加入，准备限制高端芯片输出中国。彭博社报道说，华盛顿建议借鉴限制俄罗斯贸易的经验，在12月份的美欧双边高级会议之前进行讨论。报道引述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已经向欧盟提出了构想，从他们用来惩罚俄罗斯的出口管制机制中吸取的教训来应对北京。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费瑞正式说，欧盟正在分析美国对北京的最新芯片限制性措施的影响，欧盟与美国政府的接触也在进行中。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荷兰已经对美国的出口管制的影响表示担忧，特别是在半导体领域。荷兰是埃斯摩尔公司的所在地，这家公司是荷兰的一家半导体制造设备生产商。日经亚洲周二报道，一位日本政府内部人士透露，应华盛顿要求，东京已经开始就限制芯片输华问题启动内部讨论。日本官员正在权衡可以采取哪些限制措施，并观察欧盟、韩国等其他美国盟友如何应对。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周二在一场由华埠服务中心主办的防诈骗网络会议上提醒公众，一种最初在中国出现的加密货币杀猪盘骗局正在全球蔓延。杀猪盘是指骗子利用网络交友诱导受害人投资的电信诈骗方式，因此民众如果想要投资一定要慎重，不仅要弄清对方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不要投资你无法承受损失的金额。 FBI 特工告诫公众，这类加密货币杀猪盘骗局目前仍在继续，加密货币是虚拟货币，难以追回，这也使得很多受害者损失惨重，很多时候这些钱很快就会流向海外。骗子会使用连环计勾引贪心的人受骗上当。 FBI 特工说，一件事情听起来非常完美时，可能就是一场骗局，当遇到类似情况时，民众要冷静地想一想，自己是怎么认识这个人的，自己有没有见过他本人，是不是只是通过网络认识的，如果答案为是的话，就不要轻易地把自己的钱交给这些人。
伊朗提供无人机给俄罗斯，让俄罗斯得以攻击乌克兰各处的基础设施。伊朗向俄罗斯出售军武的行为引起了国际的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一号表示，美国将会使用任何可用的工具与手段来揭露、对抗、反击伊朗的军武买卖行为。据 CNN 报道，伊朗传出正在准备再度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包括地对地短程弹道导弹以及更多的自杀无人机。普莱斯在国务院记者会上提到，美国在最近几个月的时间里一直锁定伊朗的无人机动向，美方也担心俄罗斯可能从伊朗方面获得常规武器，包括地对地导弹等。普莱斯强调，美国将对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武器贸易进行强力制裁，让伊朗更难向俄罗斯出售武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准将一号在国防部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国防部的确担心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更多的先进弹药。除此之外，赖德指出，伊朗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预计俄罗斯会从伊朗获得更多的无人机。两国之间的军火买卖也表明，两国在联手攻击乌克兰。
乌俄战争已经持续超过8个月，自冲突爆发以来，西方便积极军援乌克兰，但近几个月却传出有西方援助的军武被倒卖流到黑市。据 NBC 新闻报道，此前俄罗斯要求别再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时，就声称发现有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军武出现在黑市上，一些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武器可能落入犯罪分子手中，这对全球安全局势带来严重挑战。虽然外界认为这只是莫斯科希望西方别再援助乌克兰所编写的故事，不过美国国会还是有不少人认为确实有这种风险存在。美国五角大楼一名官员周一说，目前在乌克兰境内的一部分美军正就援乌武器进行核查，协助乌军清点收到的武器，并追踪援助进度，防止外流情况发生。这名官员拒绝透露具体核查地点，不过他强调美军所在的位置距离前线很远，不会直接介入乌俄双方的战争。乌方到目前为止也支持核查工作。这名官员还说，美方目前还没有发现西方武器流入黑市或极端组织手中的证据，此举只是为了预防类似情况发生所做的工作。
中国的新冠病毒防疫政策在中共12大结束之后似乎变本加厉，河南省郑州市的富士康厂区出现了员工大规模逃离的乱象。富士康厂区所在地的郑州航空港区宣布从11月2号到9号实施封区措施。此外，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点湖北省武汉市的江岸区10月31号通告，将从11月1号起静默管理5天，大批居民纷纷抢在深夜驾车逃离，还有大批民众深夜挤爆超市抢购食物。中国的防疫与各地方政策的加码也使得民众的人身自由与行程安排受到限制和许多不便。中国网络上有网友调侃可以发展养马经济，甚至有人自行编写了中国养马指数名单，比如要进入北京需要在过去连续7天内没有到访过有确诊和潜在的风险地，否则北京健康宝会有弹窗提示，这也意外地催生起养马产业。还有网传中共高层讨论在2023年3月份实质放开防疫政策，但没有获得证实。郑州富士康厂区员工因疫情返乡之后，河南调整管控措施，要放中管，动中轻，被网友吐槽是表演性解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9月份美国职位空缺仍出现激增，美联储预计会保持升息3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刚刚收购了社交媒体推特的马斯克在本周二表示，他正在想办法增加推特的订阅人数，并减少推特对广告收入的依赖。马斯克表示，推特将推出实名认证服务，通过了认证的推特账户将会有一个蓝色的打勾的标记，表示推特公司已确认这个账户属于真实的个人或者公司。为此，推特将对该认证用户每个月收取$8的费用。马斯克表示，带有蓝色打勾标记的推特账户会在推特的回复、提及和搜索中获得优先权，并且能够发布更长的视频和音频，而且这些推特账户只会看到一半的推特推送的广告。马斯克表示，这个做法能够打击虚假的推特账户，并让推特减少对广告的依赖。在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超过80%的推特用户表示他们不会为获得这个蓝色打勾的标志而付费，大约10%的人表示他们愿意每个月支付$5。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5名委员之一布伦丹·卡尔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应该采取行动禁止社交媒体平台抖音 TikTok。在采访中，卡尔强调了对在抖音平台上的美国数据回流到抖音的中国母公司的担忧。 以及中国利用抖音暗中影响美国政治的风险。卡尔说，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对数据提供足够保护的领域，可以让你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它不会被送到中国共产党的手中。他说，他认为除了对抖音颁发禁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据新闻网站 BuzzFeed 的报道，在中国的抖音公司的工程师曾经访问了非公开的美国用户信息，包括电话号码和生日。总部位于中国的抖音公司的母公司曾指示其员工向美国的抖音用户推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消息。据悉，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权直接监管抖音公司，不过美国国会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意见十分重视。
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在科学杂志 PLOS ONE 上发表了他们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称女性在生育后骨骼成分会发生永久性的变化。研究人员发现，经历过生育的女性体内钙、镁和磷的浓度较低，这些变化与分娩和哺乳有关。研究人员表示，与未生育的男性和未生育的女性相比，生育的女性体内某些元素的浓度不同。具体来说，在生育的女性中，在生殖事件期间形成的骨骼中，钙和磷的含量较低。此外，在母乳喂养婴儿期间，骨骼中镁的浓度显著的下降。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变化是永久性的。这项研究进一步证明，骨骼不是静态器官，而是随着生活事件而变化的动态器官。这项研究证实了生育对女性体内的重大影响，生育的证据是写在骨头里头的。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远洋捕鱼船队在南美洲东太平洋海域大肆捕捞，与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船发生对峙。美国国务院提醒北京注意中国远洋船队长期存在的侵犯劳工和违规行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对相关中国渔船采取制裁措施。请听报道。
美联社报道，对峙事件发生在今年8月份，美国海岸警卫队全副武装的詹姆斯号巡逻舰当时在南美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执行打击非法捕捞的任务，准备对在当地公海捕捞鱿鱼的中国远洋渔船进行登船检查，目的是保护受到威胁的海洋鱼类资源。现场的3艘中国渔船加速离开，其中一艘急转弯90度朝美国快艇詹姆斯号冲去，迫使詹姆斯号采取闪避行动以防冲撞。这种公海对抗行为违反了国际海洋协议，具有潜在危险性。美国认为此事创下令人不安的先例，因为这是海岸警卫队首次在太平洋东部执行取缔非法捕鱼的任务。拜登政府已经将上述违规行为向拥有16个成员国的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进行报告。一名官员对美联社说，美国国务院还发出一份措辞激烈的外交照会，提醒北京遵守其国际义务，并提醒注意中国远洋船队长期存在的侵犯劳工和违规行为。美联社和美国环球电视台去年调查揭露，中国渔船队包括一些最恶名昭彰的船只，其虐待渔工、非法捕捞和违反海洋法的记录罄竹难书。这些船队在比较临近中国的海域耗尽渔源后，现在前进美洲大陆4周的开阔海洋捕捞。自2009年以来，被发现在太平洋南部捕鱼且有时长达数月的悬挂中国旗帜船只已增加8倍。此外，这些船只的鱿鱼捕捞量已从7万吨增加到42万2000吨。有些科学家担心，即使对能自我富裕的任性鱼种而言，这种捕捞量都有无法永续之余。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在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会议上寻求为这些非法捕捞的渔船列出黑名单，并禁止这些渔船返回南太平洋。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根据周二劳工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力市场报告，9月份的职位空缺又出现了激增，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活跃。行业内预计 今天即将进行的美联储利率决策会议仍会保持三码的升息幅度，以放缓通胀压力。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二公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九月的职位空缺总数为1072万，远远高于金融数据公司 FactSet 此前估计的985万。美联储政策制定者正在密切关注着劳工统计局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的报告，以寻找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线索。不过，最新的数据不太可能动摇央行官员在本周实施连续第四次加息三码的决心。九月份的数据表明，每一个在找工作的人都匹配着 1.9 个职位空缺，这一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推动工资的增长。根据美国工应管理协会 ISM 调查的受访者表示，目前业界所面临的各种压力仍然持续。一位运输设备行业的受访者说，劳动力和零部件交付方面的挑战开始降低，在上个月的需求承受压力之后，现在的订单水平正在放缓。另一位食品、饮料和烟草行业的受访者指出，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威胁已使许多客户大幅放缓了自己的订单，而全球对俄乌战争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担忧也在影响全球商品市场。在周二的其他经济新闻中，所公布的 ISM 制造业指数为 50.2， 该数值代表了10月份制造业公司所处在的扩张状态。而 ISM 公布数据的其中一个好消息在于，物价指数又下降了 5.1 点，降至 46.6， 表明通胀压力有所减弱。不过，企业订单积压率也有所下滑，下降至 45.3， 供应商交货率也下降至 46.8。 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